上一回我们讲到了在景泰八年正月十六日的夜里，太上皇朱祁镇复位的行动正式开始。阴谋集团的成员们在夜色笼罩之下向着内城出发了，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长安门。这个长安门的钥匙啊，由石亨掌管着，他将张悟统领的这一千军队放进了内城，然后关上了城门。石亨看着这一千进城的士兵，这心里头也是七上八下，因为这一千人呢，还不知道自己是来造反的呢，随时都有哗变的可能。要是这些士兵让人家给发现了，就算是还没有行动，他也逃不脱谋反的罪名。思前想后，这位杀人不眨眼的武将也开始慌张起来。徐有贞呢，冷冷地看着已经六神无主的石亨，对他说了一句话：
石将军，门锁好了吗？把钥匙给我吧。
石亨是满腹狐疑，也不知道这徐有贞呢要钥匙想干什么，但还是把钥匙交给了他。徐有贞接过钥匙之后，却做了一件石亨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，他把钥匙啊给扔到这个阴沟里头去了。石亨这回可吓坏了，他冲上去抓住徐有贞的脖领子，厉声地问他：
哎，我说徐有贞，你莫非你疯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？
在皎洁的月光之下，石亨看清了徐有贞的脸和他那阴沉坚毅的眼神，一股寒意顿时涌上心头，让他不寒而栗。徐有贞死死地盯着石亨，一字一句的吐出了他似乎来自地狱的那种声音：
有进无退，有生无死。
石亨害怕了，他这才认清了眼前这个人的真面目，他不是一头绵羊，而是一只恶狼。后路现在全都没有了，都被封死了，几个人只好在徐有贞的带领下向着南宫进发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原本星疏月明的天空忽然间是昏暗无光，四周伸手不见五指，前边的道路也是一片黑暗。石亨和张悟全都慌了，他们原本干的就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见了这个情形顿时是感觉到大事不妙啊！莫非上天不愿意我们动手？他们站住了，徐有贞却不为所动，他镇定地看着惊慌的张悟，冷冷地逼问说：
你为什么还不走啊？
张悟怯生生地小声说道：哎呦，咱们这个事情能成功吗？徐有贞缓缓地走进张悟的面前，突然用低沉的声音吼道：
一定成功。
身为武将的石亨和张悟久历沙场，是砍头无数啊，石亨呢还被称为是正统的第一勇将，这俩人呢却是临阵慌乱不知所措，他们的所谓勇敢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。在这场危险的游戏当中，手无缚鸡之力的徐有贞才是当之无愧的勇者。哎，这并不奇怪，因为只有内心的坚韧和顽强才是真正的勇敢。在文弱书生徐有贞的威逼和鼓励之下，石亨一行人来到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南宫。虽然这有点滑稽吧，但确实事实。南宫这个时候果然是宫门紧闭，叫门也没有人答应，这正是夺门计划当中的第一个漏洞。到这儿石亨才发现，哎呀，我没有这儿的钥匙啊。但徐有贞却是胸有成竹，他用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。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跟大伙说，不用叫门了，把墙撞开就是了。于是军士上前用木桩撞开了南宫的宫墙，那个被监禁了七年的囚徒朱祁镇终于走了出来。他看清了这些深夜前来的人们，也看清了他们心底的一切，包括欲望、投机、愤怒、报复。无论如何，朱祁镇现在只剩下了一种选择：走吧，我们去东华门。这个东华门呢，是宫城的大门，只要进入了东华门， 到奉天殿敲响了这个钟鼓，召集百官们前来，天下就将再次掌握在朱祁镇的手中。然而当他们到达东华门的时候，才发现了这个计划当中最大的漏洞，石亨没钥匙，他们进不去。这东华门的守卫不开门，他们又没有钥匙，那位说了，那就跟那个进南宫的时候一样，把这宫墙给撞开不就完了吗？没有南宫的这个门的钥匙啊，可以把墙撞开，这是因为南宫比较偏僻，你就算把它拆了也没人去投诉你去。可这东华门那是大内重地，有专人看守，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就会引来大批的侍卫，而这些夜游神马上就会变成黄泉鬼。那么愁眉苦脸的石亨看着徐有贞，他真是已经无计可施了，只等着这位大哥说话。可这次徐有贞同样保持了沉默，他虽然聪明，但他也不是阿里巴巴呀，就算他对着这个东华门喊一万声芝麻开门，那大门也不会自己打开呀。阴谋集团的成员们就此陷入了困境，这打也不是，闹也不是，隔着门把好话说尽，那里头守门的人连理都不理，眼见着天就要亮了，如果再不进去，那么大家伙儿就一起完蛋。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那位囚徒朱祁镇突然大喊一声，里边的侍卫听着，我是太上皇，给我开门。七年的屈辱、恐惧和等待，最终换来了他的一声怒吼。包括守门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被朱祁镇的这声怒吼震惊了，东华门就此敞开，通往至尊宝座的道路也就此敞开。朱祁钰，我回来了，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朱祁镇走向了奉天殿，敲响了上朝的钟鼓，宫城的大门闻声纷纷开启，准备迎接百官的朝拜。徐有贞终于成功了，他带着疲惫的身躯和得意的笑容，独自站在大门前，挡住了上殿的道路。闻讯而来的内阁重臣们惊奇地看着这个以往并不起眼的小人物，准备呵斥他立刻离开。然而徐有贞却很快地说出了让他敢如此嚣张挡路的理由，太上皇已经复位了，诸位还是赶紧去祝贺吧。在说话的同时，他的心中暗想，我终究还是成功了，属于我的时代终于到来了。与此同时，现任的皇帝朱祁钰正奄奄一息地躺在自己的寝宫之内，但在迷茫之中，他还是听到了钟鼓的声音。他很清楚，这个上朝的讯号并不是他自己发出来的。于是呢，他叫来了左右，问道：“
啊，这到底是谁在敲钟敲鼓啊？”
左右的人已经知道了真相。这些服侍朱祁钰的人十分担心，怕这位已经病入膏肓的皇帝听到这个消息，急怒攻心，就此是一命呜呼。但是事到如今，不说也不行啊。于是他们忐忑不安地告诉朱祁钰说，是那位被他关押的囚犯他的哥哥在召集群臣。可是这位垂死的皇帝接下来的表现却让这些人做梦也没有想到。听到了这个消息，朱祁钰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抬起头来笑了。他笑得很从容，并且最终吐出了三个字：“
好好好啊，
哥哥，皇位我还是还给你吧。我虽然囚禁了你，夺走了你的一切，但我也没有得到快乐。这八年当中，我一直在恐惧和孤独中生活，我已经厌倦了。”朱祁镇坐上了阔别已久的宝座。八年前他离开了这里，沦为异族的俘虏，之后他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回到了京城，却又被自己的弟弟关押起来，吃了七年的牢饭。现在他终于回到了当年的起点，一条新的道路已经在他眼前展开， 他将再次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。那么很多事情即将开始，很多人的命运也即将改变。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回到了他的宫殿，在八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出发的，然后沦为了人质和囚徒。八年之后他回到了这个地方，继续做他的皇帝。这个史书啊，有的是很神奇，哈哈，再狼狈不堪的事情也能够说得冠冕堂皇。就比如说朱祁镇先生吧，他先后当过俘虏、人质、囚徒，吃尽了苦，受尽了罪。这个史书上却说他是北狩和静养，哈哈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那就是去体察民情去了，下放到边疆体验生活，与民同乐，协调民族关系。当然了，自己吃的亏自己知道，朱祁镇先生也只能是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。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一次他也算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。但是这位复位的皇帝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国家的大政方针，而是要安抚他的这些还乡团们。朱祁镇确实是一个很够意思的人，在复位后的第二天，他就给了还乡团成员们优厚的回报。您比如说吧，这个还乡团的一号成员徐有贞入阁当兵部尚书，还乡团二号成员石亨封国公，还乡团三号成员张悟封太平侯。这个还乡团还有一个四号成员，就是那位太监曹吉祥，让他当司礼监太监，然后是总督三大营。可以说这帮人功德圆满，是皆大欢喜。根据我们以往的常识啊，既然是还乡团，就一定会干点杀人放火、伤天害理的事情。要说这也在所难免，毕竟人家不是旅游团、探亲团嘛。而徐有贞等人也牢记着还乡团的宗旨，雷厉风行地干了几件坏事。就在同一天，徐有贞就下令逮捕了于谦和王文等人，把他们关进了监狱。对于徐有贞来说，他已经忍得太久了，冤仇此时不报更待何时呢？在抓了仇人之后，他又进行了内阁大换血，陈寻、江渊、商禄、萧咨等人通通的被炒了鱿鱼赶了出去。而徐有贞也够意思，他唯恐自己的对头陈寻和江渊失业之后找不到工作，特别找人关照他们俩，给他们安排了一份工作，让他们继续报效国家。括弧说明一下啊，是充军辽东。当然了，某些受到处罚的人也是罪有应得，比如那个金刀案中的卢忠，这位仁兄出卖朋友之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，而这个时候却得到了报应，那就是斩首。还有那个建议朱祁钰砍树让朱祁镇晒太阳的高平，当年他一时兴起拿朱祁镇开涮，这个时候也被砍掉了脑袋。其实他除了滥伐树木之外，倒也还真没干什么其他伤天害理的事情。看来破坏环境的人还真是没有什么好下场。那么内阁被还乡团扫荡之后，就只剩下了高谷。于是徐有贞又安排了自己的亲信许斌、薛轩入阁。到此为止，他完全控制了内阁和朝政大权。这个时候的内阁呀，您算一下吧，加上徐有贞一共才四个人。可能徐有贞嫌人太少了，在二月他又招了另一个自己人吏部右侍郎李贤入阁。可是徐有贞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叫李贤的人其实并不是他的亲信。在徐有贞、石亨、曹吉祥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时候，李贤保持着沉默，默默地观察着这些夺门之变还乡团们的一举一动，寻找着他们的弱点和矛盾，等待着时机的到来。无论后来的结局如何，至少在当时， 徐有贞等人确实是威风无比，特别是徐有贞本人，他不遗余力地打击诬陷所有和他为敌的人，而他导演的最大一起冤案就是著名的于谦案。徐有贞曾经认为啊，只要自己掌了权，杀掉于谦那是易如反掌，但是现在他才发现，要想除掉于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原因就在于他没有杀掉于谦的理由。于谦呢，为人清廉，威望极高，又没有什么劣迹，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借口。于谦这个人呢，是既没有经济问题，也没有生活作风问题啊，要把他搞倒那是谈何容易啊。但最终对于谦的刻骨仇恨还是让徐有贞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呢？那就是借刀杀人，借皇帝的手来杀掉于谦。咱们都知道于谦那是推立朱祁钰的主要大臣，他也是朱祁钰的亲信，而朱祁镇最为痛恨的人就是他弟弟朱祁钰。徐有贞决定利用这一点加深朱祁镇对于谦的反感。同时呢，徐有贞还编造了一个天大的谎言，他说于谦有意请外地藩王来到京城接替皇位，并坚决反对朱见深继位。您说这不是子虚乌有吗？哎，小人呢，就是小人，造谣祸事是他们的本能。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，他去见朱祁镇去了。在他看来呀，朱祁镇一定会很爽快地同意杀掉于谦。可是这个事情的发展却大大出乎徐有贞的所料。徐有贞在朱祁镇面前慷慨陈词，说于谦不愿意和谈，拥立新君是想置太上皇您于死地，如此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杀之以后快，等等等等。可是朱祁镇呢，听了之后只是笑着摇了摇头，对徐有贞说，于谦呢，保卫北京那是有功的。徐有贞一听皇上这么说，可有点傻眼了，他呀把朱祁镇看得太简单了。这位太上皇饱经风雨，深通人心，对徐有贞的动机那是一清二楚。他知道徐有贞这样做那是为了报私仇，想要借刀杀人，让他背上一个杀功臣的恶名，这种亏本买卖朱祁镇怎么能干呢？这会儿徐有贞也急了，他心里想，如果留着于谦，这将来一旦他要是官复原职，自己必将是性命不保啊。情急之下，他想出了另一个杀于谦的理由。他相信只要把这个理由说出来，于谦呢是必死无疑。那位问了，那他还能有什么理由啊？哎，这就是徐有贞这个奸诈小人的狡猾之处。他见这个朱祁镇不愿意杀于谦，于是就昂起头大声地说道，不杀于谦此举无名啊。什么叫此举啊？就是说他们搞这个夺门之变的这个行动。朱祁镇这一下被惊醒了，他突然意识到徐有贞呢是对的，所谓的夺门之变那是一场政变呢，并没有正当的名义。而要是照徐有贞所说，于谦他们这一帮大臣准备外立藩王为帝，是反对自己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不杀掉于谦，树立一个阴谋集团的典型，向举国上下表明自己行为的这个被迫性和正义性，那么夺门之变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了。没有办法，这个恶名不背也得背了。于谦，你非死不可。徐有贞笑了，他知道皇帝已经动了杀机，但这位皇帝绝想不到的是，他其实是中了自己的圈套。因为所谓于谦非死不可，不过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，而这个陷阱之所以能够奏效，则完全是建立在那个于谦准备立藩王为帝的谎言的基础上的。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逻辑陷阱，直到两年之后，另一个聪明人李贤才最终为朱祁镇揭开了其中的奥妙。不久之后，牢中的王文和于谦都知道了自己的罪名，迎立外藩。这是一项极为严重的罪行，不但要杀头，还要灭族。 王文一听就急了，他跳起来准备为自己申辩。王文很有自信，他有充足的申辩的理由，因为所谓迎立藩王必须先使用金牌召藩王入京，而他和于谦都没有动过金牌，所以在他看来啊，这个罪名是很容易驳倒的。可是于谦丝毫没有行动，他只是笑着对王文说道：这个呀是石亨他们指使的，你申辩又有什么用呢？事情确实如于谦所料的那样，这个案子的主审官最终查无实据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向徐有贞请示该怎么样办理这个难题。徐有贞到底还是政治老流氓，他不加思索地说出了一句话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，这句话会成为千古名句，为后人唾弃不已。那么徐有贞到底说了一句什么话，让他臭名昭著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